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3月17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祝您平安。生活中的我们，当发生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选择抱怨上帝。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安静下来，去思考，去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今天，就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篇文章。一次彻夜失眠的经历让我明白的。一个周日晚上，重感冒的我感到很疲惫，破天荒9点多就开始有了困意，于是我赶紧收拾，10点前就躺下了。本以为可以补一个多月来欠下的美容觉，可万万没想到，这却成为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彻夜失眠的开始。身体疲惫的我翻来覆去很多遍，意识却越来越清醒，各种各样的想法开始侵蚀我，我变得越来越焦虑。于是我开始给自己做思想建设，然而很快又被各样的焦虑攻破，接着焦虑开始变成了恐慌。这一周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必须要有好的休息，睡不着可不行，我必须要赶紧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了不知多少次之后，我起来一看，已经快1点了，这让我陷入了更深的焦虑。我再次想办法让自己睡着，却仍然无果。当我再次起来看时间时，已经2点多了，我觉得自己情绪崩溃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困难的入睡，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我的每一个神经细胞的活动。纵使我的身体疲惫到不行，意识却不愿意关机。绝望中的我开始祷告，呼求主来帮助我。呼求了很久，却听不到任何回应。无边的恐惧将我吞噬，我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离弃我了。我一边躺着，一边哭，心里在想，主，你在哪里？为什么要离开我？似乎过了好久好久，我看了下手机，6点多了，我打开微信，发了一条状态，睡不着的时候才知道能够睡着也是恩典。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一整晚一分钟都没有睡，也是头一次我开始觉得曾经能睡着的时候真的好幸福。我一直都把睡眠当作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有想过能入睡也是恩典。 而两周过后回看这次无眠的痛苦挣扎，却让我发现它其实是主给我的祝福。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学会感恩。这次失眠的经历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睡着真好。我开始每天为着能睡着而感谢他。生活中其他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比如能看、能听、能够参加长跑等等，我之前从来没有为这些感谢过主，反而会因着一点点的不满意就抱怨他。我以为我配得这一切，我以为若是能得到我想要的，我就会更快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世界上所有的美善都是他白白给我的恩典。不知感恩的心只会夺去我的喜乐，让我陷入自怜和苦读。我发现了我的掌控，这次失眠也让我发现了我的掌控欲。我想着一定要睡一个美容觉，计划好了这一周的安排，以为一切可以按照计划发生。可当没有如愿时，我就非常挫败，甚至对上帝感到失望。然而是谁掌管这一切呢？马太福音10:29-30告诉我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天父若允许我经历失眠，我为什么要抱怨惊慌失措呢？睡眠只是我想要掌控的一小部分。查验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自己知道要一切听从主的旨意，可暗中却想要掌控自己所有的一切。小至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大至婚姻，没有一样是我肯完全放弃掌控的。曾听过美国 The Village Church 一个关于根性偶像的系列讲道，我们敬拜的其中一个偶像就是掌控。没想到借着这次失眠，我掌控的罪被暴露出来了。我发现了我是凭着感觉来理解上帝的。在痛苦的无眠中，因呼求没有得到回应，我被一种叫被上帝离弃的绝望笼罩着，哭了好久。然而上帝给我的应许在经文里面说得清清楚楚，他是不会离开我的。约翰福音6:37，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当我按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时，这会导致我的信心和情绪不稳定。上帝要我们按照他的话语来信靠他，而不是凭着虚无缥缈的感觉，不是我感觉他在他才在，而是他应许说他在就永远都与我同在。纵使有时候在极深的痛苦中我感觉不到他，我也仍然要紧握他的话语的应许。我的天父永远都不会丢弃我，我应该相信他的话胜过相信自己的感觉。最近虽然不会再整夜失眠了，但仍会有难以入眠的时候。不过我已经学着不再去掌控了，不论能不能睡着，我都相信我的天父与我同在，他爱我，看顾我。睡着的时候我感谢他，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发现那次失眠让我变得不再那么焦虑了， 真的成为了我生命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啊，耶稣、释迦牟尼、真主阿拉都是同一位神，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面对这样的观点，该如何应对呢？就让下面这篇文章答疑解惑。文章的题目是为什么有人会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殊途同归？作者 Joseph Philip。 现如今，大多数人都不太接受真理是绝对的这个观念了。事实上，这个观念让某些人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既想要自己判断和决定事物的真伪，又同时希望别人说真话，于是矛盾来了。连我那想象力丰富、今年12岁的孩子最近都告诉我说，编造事实更有趣，我们还怎么奢望别人说真话呢？编造事实或假设某件事并不是孩子的特例，我们都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更看重事情是否对我们有利，而非它本身是否是真实的。当世界都在说真理是相对的时，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肯定播在世界各地的传道人、牧师和基督护教学者，我经常会收到邀请，去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听众们讲各种不同的话题。有一次，我被邀请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指向同一个上帝吗？在准备这次讨论的过程中，我决定做一个快速的调查，我想弄清楚两件事：一，人们真的相信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吗？二，为什么呢？自此之后，每当我去咖啡店或图书馆之类的公共场所，我都会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很大的一行字：为什么会有人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指向同一个上帝呢？让坐在我旁边的人能看得清。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因着这个实验，我得以和很多人进行了很多次有趣的对话。实验结果表明，和大多数人所想的正好相反，宗教并不是一个让人反感的话题。通常旁边的人很快就会看到我的问题，并问我，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而这恰好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即很多人都相信一切宗教都指向同一个上帝，无论这个人自己有无宗教信仰，并且这个人可能对那些宗教的教义、主张或教导完全不熟悉。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有权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事实让我看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能不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发现真相本身更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真理是相对的，那当然得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真理。因此，当我们发现有人主张真理是绝对的时候，我们会认定它是武断，甚至是傲慢的。现在，如果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个新的思潮，还是人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认为的呢？我想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在遇到诸多对宗教独一真理的宣称的反对后，我大致将这些反对归为以下三种类群：物质的信心、隐藏的傲慢和出错的信任。前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我将在重点讨论第三点之前，先对前两点进行简短的说明。这三种态度都与表明立场有关。当坚持真理不具有排他性的时候，我们是在试图不去站任何一队，当然也就不会与任何一方发生冲突。然而，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原因 有很多种。一，物质的信心。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所有宗教信的都是同一个上帝，是因为他们对其中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彻底的了解，所以无法得出任何其他结论。一般坚持这个结论的人倾向于认为伟大的宗教肯定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教导我们去行善、去爱、去服侍他人、照顾弱者和弱势群体、不去伤害人，并且要讲真话。因此他们理论到这些宗教讲的都对，所以一定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宗教的基本教义和准则，所以说这是一种物质的信心。二，隐藏的傲慢。还有一些人对任何声称排他的信仰或呼吁绝对真理的人感到不快，他们认定只有一种方式是正确的，这一主张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声称只有某一种宗教是正确的，而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说法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我们都是凡人，谁又有权利判断别人的对错呢？然而当他们宣称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相同的真理时，他们难道不是在声称自己比不同宗教的缔造者们知道的更多吗？在这些宗教的创始人中，无论是如来佛祖、穆罕默德还是耶稣，都声称自己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如果我们说这些宗教都指向同一个上帝，难道我们不是在说我们知道的比所有这些创始者加在一起还要多吗？这种态度的背后隐藏的难道不是傲慢吗？三，出错的信任。暗藏在物质的信心和隐藏的傲慢之后的是出错的信任。有一次，当我在谈话中问对方是否相信所有宗教都一样这个问题时，他明显一下子变得烦躁不安。作为一个印度人，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他反问道。我相信你应该很熟悉圣雄甘地说过的话。甘地被称为印度之父，曾带领印度进行独立战争。他曾明确地表示，他相信所有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个人的反应十分典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透过权威人士的看法来了解真理的。我不禁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印度人，所以这位博学的绅士才会引用印度建国之父的话来挑战我的宗教立场。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因为我是印度人才引用甘地的话。他微笑着回答说，没错。我们并不认可强权即公理这一说法，因为我们知道纯粹的强权无法验证真理。然而当我们谈到流行概念或者某个名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个概念或事物很流行，或者一个人是名人，就表明他或他是正确的呢？我并不是说名人所持有的观点或者某样流行的事物一定是不好的，也不是说甘地是个轻率的人。我只是想问，某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十分杰出， 是否就证明他对事物的判断和看法都正确无误呢？我想，许多相信所有宗教都指向同一个上帝的人是善良、聪明且真诚的，但这足以使他们的观点正确无误吗？真诚就像流行趋势一样，并不足以检验真理。我可以很真诚，但错得很真诚。当然，甘地的思想水平是超群的。作为一个印度人，我十分感激他。若不是因着他的勇气和无私的奉献，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他认定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呢？众所周知，主耶稣的教导，尤其是圣经中记载的登山宝训，曾对甘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却无法接受基督信仰本身的教义。他在基督教义中挑选了他喜欢的部分，并从印度教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对释迦牟尼的教诲也持同样的态度，他把释迦牟尼看作是印度教的伟大改革者。在甘地看来，释迦牟尼的牺牲精神和在生活上的无暇都给基督教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说，甘地是从一个宗教的追随者而非创始人的角度来选择真理，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他，是不是信错了人呢？到底谁说了算？是创始人还是追随者？我想，那些持所有宗教都一样这一观点的人，其背后的动机也许是高尚的，比如追求和平与和谐。然而，这并不代表这种想法的拥护者可以将世界宗教融合成一个混合体。我们没有权利把某个宗教独有的应许不加区分地承诺给所有人。你如果不维护吠陀的权威或支持种姓制度，就无法涅槃。同样，你若不选择单单跟随耶稣，你也不能得到永生。不同宗教宣称的真理主张都是排他的，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的独特之处，同时我们有责任选择是让这些独特来分裂彼此，还是选择无论彼此多么不同都和平相处。然而，我们并没有权利重新定义不同宗教所宣称的独一真理，并说他们相信的是同一个上帝。既然每个宗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教义上也是排他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都是真理。我相信，明确了这一点，便会打开我们对真理的探寻之门。同时，抛开我自己的基督信仰来看，我发现从耶稣所宣扬的真理主张进行探寻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因为他不仅声称自己是上帝，同时也给出了验证他的主张是否属实的实际证据。他的死亡和复活，正如使徒保罗所写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14。如果耶稣、释迦牟尼、真主阿拉都是同一位神，那是不是旧约圣经中的那些邪神，诸如摩洛呀、亚舍拉呀，都跟主耶稣一样呢？当然不是。圣经中主耶稣明确说了， 只有他是独一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真理。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请求。
Hello，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雅米，我是心灵姐妹。虽然啊，新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新年各样喜庆的场景都还历历在目。过年的时候，人人都希望能得到祝福。那么今天我们的文章呢，也要来跟您讲一讲福，一起来听文章《五福随想曲》。自从支付宝推出五福之后，过年集五福成为了许多人的过年传统之一。光是冲着瓜分5亿的噱头，都让人蠢蠢欲动了。在开奖之前啊，每个人都有中大奖的可能性。我还记得自己去年闹过的笑话，开奖之前到处张罗着凑五福，结果却在除夕的那个晚上忘记了开奖。大年初一的早上，我猛然醒过来，就感觉好像自己错过了1亿。所以今年我特意在看春晚之前设定了提醒，以免再次与巨额的财富擦肩而过。为了集齐五福，看到有福字的地方我都会拼命的扫，因为希望扫到需要的福卡。那段时间好像人人都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到处搜索哪里有福。有一天，当我正在扫福的时候，我感觉到圣灵在问我，你找到真正的福了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拼命地扫的福和上帝要赐予我的祝福实在是没法相比。我在拼命扫的所谓的祝福不过只是一个泡影而已，开奖之后，所有的梦想都会幻化成几块钱的回报，之前的期待也都淹没在炮竹声中，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天上掉馅饼的几率实在是少之又少，可是上帝要赐下的美好祝福却不需要我们挖空心思处心积虑，他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上帝啊，早就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这样的福气。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祝福到底有哪些呢？对于我自己而言，以下3点尤为珍贵。首先，1点，那就是平安。约翰福音14:27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在世的时候应许要将他的平安赐给所有跟随他的人，包括你，包括我。特别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出入平安，但我们却不懂得平安的真正含义。人生在世，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但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使我们在一切的情况当中都可以依靠他安然度过。因为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掌控之外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份平安使我们的内心有确据，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怎么样，会经历什么，但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坦然，知道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2点，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个时代啊，似乎比较流行晒幸福， 像吃饭、旅游、带娃、健身都可以晒。可是晒完之后，生活又恢复了日常。但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却不是这样转瞬即逝的，他要赐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无法理解的喜乐。不代表我们不会难过、不伤心、不忧愁，但是我们在各样的难处中，内心总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满足。这不是关乎一种感觉，快乐的感觉只是一时的，但喜乐却是一生的。第三点，盼望。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最容易丧失掉的就是盼望。生活的真实曾让好多年少轻狂的各种希望都破灭了。然而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盼望，不是梦想成真，也不是存款增加，更不是有车有房。虽然这些都很好，但是那真正的盼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弱、环境的不如意，我们越接近时间的终点，反而会有更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前头还有更好的在等着我们，知道歇了这地上的一切劳苦，在永恒里面有永远的福乐在等待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上还有什么样的祝福可以比得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更好呢？上帝给我们了平安，给我们了喜乐，也给我们了永恒的盼望。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也许你在过年的时候错过了支付宝的五福，也许你的五福奖金少得可怜，但是请你不要错过这人生中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从上帝而来的，马云不能帮你实现的，这个祝福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做到。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您收藏或是转发，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可以彼此祝福，紧紧地抓住来自上帝的这份美好的祝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以马内利。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如今生活很好，还需要信耶稣吗？亲爱的朋友，有些人不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如今的生活很好，不需要信耶稣。今天再和大家一起分享洪顺强撰写的文章，如今生活很好，还需要信耶稣吗？有这样心思意念的人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前几周与大家播讲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不知道更好的生活。第二个原因，不懂得饮水思源。第三个原因，不知人为何信耶稣。今天与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原因，心眼近视。有些人认为如今生活很好，因为他们只看到如今，即只看目前或今生，然而这些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圣经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灵魂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传道书3:11。又说，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得生吗？这是希伯来书12:9所说的。灵魂是永存永恒的，人应该要关心死后灵魂的去向。圣经告诉我们，灵魂的归属只有两处，就是天堂与地狱。人若只满足于今生，忽略了主耶稣基督所给人的救恩，那是何等的可惜。圣经提到一个财主的故事，这人穿着美丽华贵，天天奢华宴乐，但他却没有关心上帝的国，只顾地上的享乐，更没有怜悯人的心，对那天天在他门口讨饭的人没有半点理会。结果财主死后到了痛苦的阴间，那时他才后悔，但已经太迟了。不过他讲了几句肺腑之言，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是路加福音16:27-28所说的。他在提醒人要关心自己灵魂的去向。希伯来书2:3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 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人完成救恩，拯救世人。若人忽略的话，结果就是往地狱去。亲爱的朋友，你认为你如今生活很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样的好生活便是短暂又不实在的。让我们懂得来到造物主耶稣基督面前献上感恩，并接受他成为我们一生的主，经历他所赐的更丰盛生命。以上福音信息来源于全源网，全源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 请加全源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